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最后三篇交流文章。一、八旬老人几度现灵语，不忘救度众生。二、大法改变了我。三、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明慧法会交流文章，八旬老人几度现灵语，不忘救度众生。我因生不服时，在短暂的人生长河中，压在苦难深渊最底层苦苦挣扎而求生，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今天大法遭受严重的迫害，我一定要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大陆的险恶环境下，我五次被绑架坐牢，三年劳动教养，是伟大慈悲的师尊呵护我从逆境中一步步走过来。我今年81岁，早年长期在浓烟灰尘中负重劳动几十年，积劳成疾，患多种职业病，心肺病、肝炎、胃病、胆囊炎等疾病，呼吸困难，浑身疼痛，痛不欲生，投医无门，生不如死，无奈提前退休，在家等死。柳暗花明又一春，96年冬，我终于喜得大法，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一切疾病烟消云散，无病一身轻，高兴的心情无以言表。以前给我治过病的医生诧异地看着我说，你怎么还活着？我知道是伟大慈悲的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起来洗净，还让我成为无比荣幸的大法弟子。我流尽感恩的热泪，都无以报答师父对我的恩情。从此我开始积极弘法，组织多个练功点、学法小组，节假日租大客车去周边城镇弘法，去外地请大法资料，我有使不完的劲，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99年7月20日，大法无端遭受诬陷迫害，弥天大谎铺天盖地，警察到处抓人，学员个个被抄家，来势凶猛。我这条命是大法给的，我能沉默吗？我一定要说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人呢，为了个人安危，大法遭诬陷，师父被诽谤，不敢去说，那还配做人吗？我给各级政府领导写信，去省府上访，告诉他们政府错了，法轮大法好，省府不接待。去北京上访，在火车站被恶警强拉上警车押送本地，当夜多名警察闯到我家，抄走全部大法书籍磁带，绑架我去分局审讯，要我交代学员名单住址，说我几年发了大财了。我只有付出不求得到，分文不取。警察审了一夜，我不配合，零口供。后来我被关进四面封闭，仅留一扇小铁皮门的地下牢房，我在里头憋得气都喘不过来，非常难受。在师父的呵护下，我静下心来打坐背经文，一直到天亮才放我出来。警察说我破坏法律实施罪，要送治安拘留15天。我说我修大法，做最好的人，做最好的事，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了，我不去。两个恶警就强拉我上警车，直送拘留所。在拘留所有人问我犯什么罪来的，我说我没有罪，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向大家讲真相， 讲自己得法身心受益的经过，讲真善人做好人的道理，讲善恶有报的天理，大家都很愿意听。有一个安徽省的因偷鸡被关的犯人，刑期到了，因没有路费不能回家，我把仅有的钱送给他做路费，他很感激。一个浙江省兰溪市的诈骗犯，家里很穷，50多岁还和老娘同睡一床被，我答应他等我出去时会把自己的被子送给他，他也非常感动。他们都说法轮大法好，修大法的人都是好人。牢房很小，睡的是上下铺，厕所也在里面，臭气冲天，连站立的地方也没有。我每天只好站在蹲坑前练功，这样艰难地度过了15天才释放回家。回家不久，北方传来同修被迫害的传单，大家看了很着急，为了营救同修，连夜印发真相资料，分头满城散发。到第3天深夜，多名恶警闯进我家绑架我，用威胁恐吓等手段逼我交代所谓的传单的由来和参与的同修名字。我说不知道，恶警科长说我们查到了，就是你们发的。我说你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真相传单？你们残酷迫害我同修，在天安门制造自焚伪案，造谣撒谎欺骗人民，嫁祸法轮功，这太无耻了。他们无话可说，就用不准上厕所、长时间站立来折磨我。我信师信法，什么都不怕。他们审了我一夜，我一句话都不说。一个自称局长的突然冲上来，用尽力气打我一巴掌，我被打得2枪2步，很痛，用手摸脸，嘴角正流着鲜血。看他还想打，我指着他大声说，你还想打我？我的年纪比你老子还大。他说犯罪不分年纪大小。我高声地说，我没犯罪，犯罪的是你，法律规定打人是犯法的，你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站在边上的警察听了都呆了，他哑口无言地走了。当夜我被单独关押在一个没有厕所，墙角边都是大小便，臭不可闻，毛蜡虫爬来爬去，很恶心的牢房。天气很冷，我没有被子，一直打坐到天亮。我开始背《论语》，浑身觉得暖和和的，一点也不觉得冷。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鼓励我，我泪如泉涌，感恩不尽。到第3天夜里，我又被转送到市看守所关押。我一进牢房就讲真相，大家听了都很惊讶。牢头是一个40岁开外的死刑犯，等高院批复执行。听了真相后，他善心出来了，对我说，你就睡在我里角。牢房小，连睡觉都很拥挤，还当众对大家说，谁敢动一下佛祖，指的是我，我就打死谁。我每天都给他们讲真相，回答他们的提问，解开他们心中的疑惑和对法轮功的误解。全牢的人都开始对我刮目相看，尊敬有加。过不多久，所长叫我到他办公室，特地泡了一杯茶给我，说进来，牢里安静多了，听说你在讲法轮功如何做好人是不是？我说是啊。他说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还不知道呢，你说给我听听。于是我从法轮功的特点、对道德的要求，一直讲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最后还对他说，善恶是有报的，你要善待大法弟子，你会有福报。所长连声说，我知道知道。从那以后，每当牢房点名集合喧闹时，他都会大声斥责不要吵，并号召大家向我学习做个好人。我讲真相得到所长的默许和支持，我真高兴一个个众生的觉醒。我发现每当我讲真相时，那个死刑犯总是低头沉默不语。有一次他噙着泪水，声音颤抖地对我说，我如果能早得大法，怎会有今天呢？真是相见恨晚啊。我安慰他说，不要难过，佛法无边，回头是岸，你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过错，知错能改，为期不晚。 我们师尊说，神是慈悲的，有着最大的宽容，是真的为生命负责，而不注重人的一时一行。因为神是从本质上是一个生命觉悟，从本质上启迪一个生命的佛性。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你能碰到我，就说明你我是有缘分的，也是你的福分。你记住，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福报的。于是他一有空就默念九字吉言，过不多久奇迹真的出现了，高院批复下来了，死刑改为有期徒刑。他接到通知后双膝跪地朝我就拜，我急忙扶起他，告诉他不能拜我，是我师父救了你。他急忙磕头，连连喊着谢谢法轮功师父救命之恩。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恩让身边的人无不为之动容，那种真情无法用语言描述表达。第二天他被送去劳改，同我一一惜别，我双手合十向他致意祝福。他离开牢房时大声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牢房里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声音所震撼，都探出头和他告别，连站在门口的所长也开心地笑了。也有人问我，你那么好，为什么也来坐牢啊？我平静地对大家说，我不是来坐牢的，我是来传大法福音的。我不亲自来到这里，你们怎么能听到法轮大法的真相呢？你们如果早知道大法真相，善恶有报的天理，你们也可能不会来这里了吧？大家听了我的话，都沉默不语。我在看守所待了30多天后，公安勒索我家属交10000多元保释我。我把所有的衣物全部给了衣衫单薄的犯人。大家都说法轮功真好，我也为明白了真相从而得救的众生感到欣慰。我回到家才1个月，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勒索我10万元，不说来由。我修大法做好人没有错，没有理睬他。没隔几天，恶警又半夜闯进我家，用欺骗的手段强要我去公安局谈话。我说有话现在可以说，我坚决不去。他们非要我去不可。我妻子问去了能回来吗？他们齐声回答马上回来。到了局里，恶警问我你还练不练法轮功？我说练法轮功有什么不好，身体健康，为国家节省大量医药费，做好人，道德辉升，社会稳定，这多好啊。恶警听得不耐烦了，猛地站起来凶神恶煞地吼叫，不用讲了，去劳教所3年，过来签字。我不签。他们说你不签也得去。我信师信法，不信你们这个邪。我要求给妻子打电话，他们不肯，还说你老婆知道了今晚能睡得着吗？我气愤地指着他们说，你们说好马上可以回家的，现在要去劳教3年。3年啊，是一个晚上吗？他们无话可说，才同意我打电话。我电话告诉妻子这里的情况，没有听到她的回答声，只听到电话筒落地的声音。我知道她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承受不住了，一定是昏倒了。夜已经很深了，家里就她一个人，谁能救她呢？这样的情景使我更加体会到恶警的丧尽天良和修炼的艰难。到了劳教所，经体检身体不符合劳教所的基本要求，劳教所拒收。可是恶警却通过拉关系走后门，硬将我塞进劳教所。由此可见，邪党的法律只是个蒙骗人的法律，丧尽天良的法律。入教队派一名吸毒犯包夹我，是一个老板的儿子，有7儿，30开外。我每天苦口婆心地跟他讲真相，讲道德伦理，讲真善人做人的准则，启迪他的良知本性。一次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现在共产党无神论灌输下，不信善恶有报的天理，道德下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杀人害命，用钱买命，同性恋，性解放，吸毒贩毒等等。你要知道人不治天治，这样下去人类真的要大淘汰了。你青春年华， 理应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你却因吸毒在这里受罪，虚度年华，你对得起父母、妻儿和你自己吗？你真的应该好好想想。今天我俩能在一起也是缘分，我才对你讲，没有人会对你说这样的话。他流下悔恨的眼泪，泣不成声地说，他们都不要我了。我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呢，哪有做父母的不爱自己儿女的，你父母的心在流血呀，你必须痛下决心，同毒品决裂，重新做人，向父母认罪，请求他们原谅。他说自己没有文化，不会写信，我就带他写封信并念给他听，他热泪盈眶，点头同意，然后在信中签上他的名字。半个月后，他父母带他妻儿从老家赶来看他，还带来一笔钱给他，叫他好好养病，戒除毒瘾，早日回家。他喜出望外，高兴的样子无法形容，对我千恩万谢。我说，你不要谢我，要谢就谢我师父。于是他就跪地磕头，谢谢法轮功师父救我。他还说，自己回去也一定修炼法轮功。在除夕夜，十几个同修说好半夜起来统一练功，我坐在自己床上练，茶叶巡警手电筒强光照到我脸上，我仍坚持不动练完。第二天练功的同修全部被叫去，个个脱光长裤，赤足面壁站在水泥地上，几天几夜不给吃喝，不给大小便，个个冻昏倒地，有双脚冻坏了的，不能站立，由吸毒犯背去包扎，生活不能自理。神奇的是，那天晚上明明手电筒都照到我脸上了，后来听巡警说没有看到我练功。我知道又是师父在呵护我免遭劫难，我每每想起师父都止不住泪如雨下。在大陆邪恶环境中，真修弟子能出生入死，能走过那艰难的岁月，时时刻刻无不沐浴在师父的热忱鼓励、慈悲呵护之中。我还利用一切机会学法，在和同修一起劳动时，大家都很珍惜这机会，纷纷利用这个机会背法。大家口传心计，一边做工一边背法，背得滚瓜烂熟。有法的鼓舞，有师父的慈悲加持，我们总会感到一个纯正慈悲的能量场笼罩着我们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是多么艰难，多么神圣。师父说，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精进要旨，再认识。我一个白发八十老人，照样和年轻人一样，白天上工厂，夜里加班，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一日三餐都吃发霉的陈仓米，一勺带萝卜丝的汤盖在饭上当菜，早上五点要跑步，酷暑高温四十多度也要到操场晒太阳做体操，因劳累过度没有营养，全身浮肿，呼吸困难，咳嗽不止，痰中带血，常常昏倒在工厂。我在生与死的边缘痛苦地挣扎着，想起师父说，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求师父给我加持，弟子会用生命去信师信法，越迫害越坚定，修炼意志丝毫不动摇。我对师父说，弟子无论修得好不好，请师父一定留下我这个肉身，随师正法，完成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劳教所怕我死在那里，慌忙送我到医院检查，严重肺气肿，肝区肿块，不得不改判保外就医。我一到家就感到全身无病一身轻，我知道是伟大慈悲的师父演化的疾病假象，使我脱离苦海，重新融入到正实法的洪流中。到现在有十多年了，我从未吃过一次药，心清如水，身轻如燕，人家都说像个年轻小伙子。今后我一定遵照师尊的教诲，努力做好三件事，放下一切执着，在正法最后最后时刻，在神的路上奋勇直追，绝不辜负伟大慈悲的师尊的殷切期望。 以上是我在正法中的一段经历，如有不足，敬请指正。何时？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明慧法会，大法改变了我。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到现在已有14个年头了。得法后身体健康了，在我没学法之前，一年四季经常感冒，长时间咳嗽吐痰，好像气管炎似的受罪。还有一个是以前患有皮肤病，全身痒痒，吃了好多药也不见效，自认为这个病只有死时带去了，挺悲观的。但是通过学法练功，时间不长，所有的病都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我知道是师父替我承受了许多，消减了我生生世世欠下的业，从此再没吃过一片药。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我按下决心听师父的话，严格要求自己，提高心性，用自身形象弘扬大法。学法初期，村里每年都要收农业税和公粮，一般常人不主动，拖拖拉拉，而几个法轮功学员都主动先交。学法轮功前交公粮时，都是交些落地小麦，里面有沙有小石子，还觉得占了便宜。通过学法使我明白了德与失的法理，师父教练功人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我干脆把那些小麦里的沙用水淘了出去，再主动上交。这是我不学法永远也不会这样做的。我从小内向，自己感觉脸皮薄，不让别人说一点不是。以前因为一些家务事对公婆意见很大，特恨他们，心想你现在对我不好，将来我对你更差。通过学法明白了，无论谁对自己好与坏，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再说师父让我们修炼人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我怎能再计较他们的对与错呢？从此改变了我对他们的看法，尽心对他们好，替他们着想，并让他们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动的他们逢人就夸我呢。讲真相救人。1999年720大法遭到江氏集团的恶毒攻击，师父蒙受不白之冤，是不明真相的众生因此仇视大法。面对这么好的师父，这么好的大法被诬陷和诽谤，我怎能袖手旁观呢？我怎能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呢？于是我与几位同修去北京正实法。当第一次去北京，被当地政府接回后，我们告诉他们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警察逼我们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否则不放人。我就写大法我学定了，但当时悟性差，后面又写了一句不再去北京上访，回想起来很遗憾。第二次去北京被警察拦住后，我与其他两位同修都喊出了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后来被当地政府接回后，非法拘留一个月。回家后，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什么说法都有。有的说上边不让练，感觉好，在家悄悄练，不要出去跟别人讲，小胳膊拧不过大腿等话。那时我想，作为大法弟子，不能在难中倒下。我就开始给亲人和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人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通过反复讲，双方父母兄弟姐妹对大法都有好感。记得一次给本村的一个教师讲真相，他叫着我的名说，你说法轮功好，如果你能叫咱村某某不骂人，我就佩服你。因为某某是我们村最能骂人的典型，我以前也对他有过偏见。通过学法悟道，练功人不能跟常人一般见识， 我用师父讲的法衡量一切，是应该放下的执着。我就在与他接触的过程中反复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告诉他打人骂人失德，德能给人换来一切福分，没有德就会招来灾难或生病。他听了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以前从来也没人告诉我这些话，你说话我真爱听，并答应退队，跟我还要了两次护身符，第二次给了他儿子，从此再没听见他骂人了。另外，本村还有一个骂人的典型，连老父亲都骂的一个妇女，明白真相后不但不骂人了，并且开始学法练功了，这都是大法的威力。冬季的一天，听不远的邻居说，她丈夫马某腰疼得很重，不能出来干活，后来才知道她患腰椎盘突出病，心想以前给她讲过真相，让她退党保平安，她没答应，产生了一种不愿再理她的念头。转念又想，师父讲法要我们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我怎能不理她呢？于是我拿了真相资料去了她家，只见马某在炕上躺着，看我去他想爬起来，但由于腰疼严重没有爬起来，他就躺着听我讲真相。我给他讲了天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邪党迫害好人是要遭恶报的，叫他赶快退党保平安，并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身体很快就会好。他说如果真能那样，那太好了，就用改朝这个化名退党吧。等第四天我就见他在集上买鞭呢，我知道他得福报了。从此他把大法真相护身符挂在身上，即便在夏天光着上身，看他还带着呢。最近有一天去卖苹果时，再给一个收苹果的老板讲真相，我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他说他是党员，你学法轮功，上边不让学。这时他举起右拳头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我就告诉他说，你刚才说的话对你没好处，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共产党的官吃喝嫖赌正邪不分，迫害善良人，天要灭他，叫你退党是好比在一个将要沉水的大船上，叫你下来是为了保命。见他没反应，我就真心地说，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为你好。也许是当时的那个善心打动了他，他马上说，退党，我还入过队。我说你姓沈，你就用沈老板这个名退吧。他点了点头，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向内找是法宝。由于受党文化的洗脑，多年养成的习惯，不管家人提什么意见，我都能找出理由反驳。和丈夫同修发生矛盾时，总是指着别人向内找，老觉得是他的不好，容不了别人说一点不好，经常发生小矛盾。当我再次读了师父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的，有的就像那火柴一样了，一划就着，就像那个地雷一踩就响，你不能说我，一说我就不行，什么意见也听不了了，善意的恶意的有意的无意的一概不接受，更不向内找，相当的严重了。必须做到谁说都行，有就改，无就注意，你能够面对批评指责不动心，你就是在提高。看了师父这段法，觉得就是在说我一样，真感到脸红。我暗下决心去掉这些陋习，遇到矛盾向内找。后来丈夫几次发火时，我就不再指责他埋怨他了，这样他很快也阴转晴了。08年秋农村苹果摘带时，我家做饭的锅漏了，没法，又花了50元钱买了一个新锅，刚用几天又漏了，两次漏的位置差不多少。我对丈夫说，这么快又漏了。丈夫说， 我去问一下瓦工某某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上边漏水造成的，不然回去另换。当丈夫回来说瓦工也没有这样的经历时，我就想修炼人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就站在那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查找自己进来是不是有漏，一找还真是漏不小。摘袋时看到左右地邻家的苹果都比自己家的大，心里不平衡，又埋怨又指责丈夫不会管理，时不时的用眼去看别人的大苹果，还不知已是妒忌心利益心在作怪了。悟到这些后，我家裂缝的锅又好了，我也体验到了向内找的奥妙。信师信法，淡泊利益心。师父让我们放下名利情，我决心听师父的话修取它。有一次在赶集的路上，看见别人掉了一卷人民币，我没有动它，因为我明白了师父讲的得与失的法理。交了4年的保险也退了，虽然损失了一点儿，但也心安，因为我心里有法在，有伟大的师父保护，常人的保险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师父红银中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虽然做了一点儿，但比精进的同修相差很大，离师父的要求相差更远，还有很多常人心没去。总之三件事做得没有紧迫感，特别是自己的承受力有限，加上人观念的障碍，至今还不能双盘，愧对师父，愧对大法弟子这个称号。今后不管修炼的路有多远，我要努力以法为师，修好自己，不断地升华自己，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
下面请听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作者河南大法弟子。前五次法会我都没有投稿，一是觉得自己修得不精进，做得平平常常，不像做资料的同修和在监狱里反迫害很坚定的同修那样有很多感人突出的事迹可以激励同修。我平凡的像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上的一片叶子。前两次法会同修催我写稿，投稿也没发表，今年法会通知一下来，同修又劝我一定要写，不是为自己，是为了证实法。我是1996年开始修大法的，在修炼前年轻轻的就患上了我家祖传的哮喘病，还有胃炎，后来又得了乙肝，治了6-7年，药吃了一大堆，我的病也没见好。修炼大法不到一个月，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走路轻了，吃饭香了，睡觉好了，我的几种病全好了，大法在我心里扎了根。迫害开始后，我下决心，这世上如果只剩下一个修大法的人，那就是我。一，大量学法，扎实修心。师父在每次讲法中都教导我们要学法，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把每时每刻都算得很紧，每天除了生活和工作必做的事情外，剩下时间就是学法练功。迫害开始后每天还坚持讲真相，我不给大脑想闲事的功夫，有空就学法，没有条件直接看书就背法，每天看1到3讲转法轮，背几篇经文，发7次正念，十几年如一日，从未松懈，也不敢松懈。师父在看着，众神在看着，众生在等着我去救度，平时思想都放在法上，一个不好的念头一动，立刻用法把它压下去。在家里除了该做的家务，不和妻子争辩，在外面除了讲真相和工作上的事，不和人争论，不扯其他闲事，和同修在一起除了大法的事不说闲话，但也有做不到的时候，过后马上找自己挖执着。师父是这样教我们的，我就这样做。人家说过日子就像树叶一样稠，大事小事不断，不涉及到大的原则上的事情，尽量依妻子的，他不想干的活指使我，我干。好人嘛，人家说一句你变10句，不叫好人， 只当家长让人伺候，不叫好人。遇到矛盾向内找，不好的东西好像去掉了，以后还会反出来，要经过多次反复，但明显感到越来越弱。有时也找了，但很肤浅，没有挖掉根，矛盾会越积越大。我有怕吃亏的心，我的工作是打扫清理生产线传送带上掉下来的原料，有时工作量很大，又脏又累。我接的上一个班，下班后不清扫，留到我这个班干，加上自己的，两个班加起来工作量很大，我等于干两个班的活。心想，我是修大法的，多干点让人家都说练法轮功的人好，也是正实法。话是这么说，但这件事情的出现不是起这个作用的，因为我们厂几乎都已经知道修大法的人好，时间长了心里放不下，每次接班先瞪眼看看打扫了没有，一瞅没扫心里堵得慌。领导也说，某某，你这样做是怂恿他不干活。不久又换了地方，一连几个月上个班仍然是那样，我心里气得不行，就写了个纸条留在班上，纸条上写，领导发现卫生没打扫要扣钱，这个钱我出，希望以后各自尽到责任。条子四个班的同事都看了，我上个班的同事以前对我很佩服，说法轮功的人好，我劝三退他还帮着说。他看了条子后认为我接了他的老底，脸色也变了，说话也不一样了，活照样不干，有时掉的原料特别多，我一看火就上来了，就跟同事说，你看看又没干，再这样我要找领导来看看，天天都这样。话没说完，同事说，某某，你还修真善忍呢，首先你忍就没做到，你跟领导一说，领导肯定要扣他钱，这不伤害了他吗？你的善哪去了？你还说做好人呢，他以前对你评价好得很，上次你留的条子他看了气得不行，今天又要去上领导那儿告他，你也太差劲了。听到这儿，我马上说，我错了。这是没有经过思考发自内心的话，话一出口，心里堵的那个东西一下没了，心里特别舒服。我高高兴兴地干活去了，以前几个小时的活不到一个小时就干完了。从那以后，他每次都把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这个事情以前我也在向内找，心里不舒服的找，而且还怨恨上个班的同事，根子上没动，那就不是修。师父为了取我的这颗心，一年多换了三个岗位，看我不悟，又借同事的嘴批评我，师父的苦心和慈悲啊。二，讲真相救众生步步停。迫害发生后，我讲真相一天也没停过，除非天气恶劣，外面没有人。2004年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前，主要讲大法真相，我周围的熟人一个也不落。那时上长白班，工作的空闲时间到厂区找人讲，多数是在厂内搞施工的民工，他们劳动条件很苦，我就烧壶开水提上跟他们拉话，有时让他们到我工作的地方休息。我健康的身体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的面貌，说话和气，对他们很热情，已经起了很好的效果，所以他们绝大多数都很接受大法的真相。有的再次见面我没认出他们，他们就冲我喊法轮大法好，有的要护身符给家人，一周下来能使10到20人明白真相，想到这么多人得救心里很高兴，如果一周只讲一两个人心里特别难受，走路都没劲儿。2004年九评发表后，不但讲大法真相还要劝退党，我有些为难了，以前讲大法真相挺顺的，转入劝三退压力很大，不知从哪说起。师父让做的难也得做，我就反复看九评，看了4-5遍，脑子里有了思路，先给家里亲人讲。一天我正在看师父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弟弟来了，正好看到这么一段，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的人全都是用邪党文化思维，当然正法中如果中共邪党不迫害法轮功那也就无所谓了，因为很多认识不清的文化与理念都会在正法中自然的归正，这方面也不需要修炼人做什么，作为其恶党的邪灵也会被正过来从而得救。那么他一旦迫害法轮功，他就成为了大法弟子正实法与大法正法中最邪恶的灵，那么大法弟子就要认清他，被其代表的世人也要表明态度，跟着恶魔走还是选择光明与永生，对此一定要清醒地认识了。神就是要从人类肃清他， 而且他确确实实在这些年中极其邪恶地在迫害大法弟子，干扰正法。那世人为什么要表态呢？因为人都讲过跟其走的话，人在入党、团队、宣誓的时候都举着拳头发誓说要为共产邪恶主义奋斗一生，为恶党献出生命。恶党邪灵也是在抓住这一点要把人迫害死。邪灵说他当初做了保证了，他说他把生命给了他了，他就利用这一点来迫害人。而且恶党的因素在对其认识不清人的思想中、身体中也都有存在，所以不认清他能行吗？就得认清后清除他。我弟弟看得很入心，明白了。我说你把党员退了吧，他马上答应了，我连第二句话都没说。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师父做的。退了第一个对我鼓舞很大，接着给我妹夫讲，我只很简单地讲大法如何教人做好人，恶党怎么迫害好人，迫害好人要遭报应的。曾经入过党团队组织的人退出来保平安，他很快答应了，给妹妹讲，一讲就退。他还帮助把他的公公婆婆和儿子都劝退了。给我母亲讲，母亲以为退出后就要练法轮功，不敢退，妹妹也帮着解释，母亲明白后也退了。接着给同事和熟人讲，这些人都是明白大法真相的，一开始对退党不理解，我就一次不行两次讲，多次讲，慢慢都退了。开始一周劝退一两个人，心里就很高兴。接下来又到厂区找人讲，厂区的里里外外全都讲过了。2008年8月开始走到街头给陌生人讲，当时上长白班，下午5点下班，因为班上工作不多，我4点半抓紧洗澡换衣出去讲真相，6点以前到家发正念，时间紧得很。我每天像流水线上的部件，上一步紧扣下一步，分秒必争，一刻也不敢停顿，日复一日，每天重复着同样的节奏。虽然时间紧张，但心里很轻松愉快。到2009年换了岗位，上三班倒，工作虽然很累，但我白天有时间出去了。没多久又换了一个很轻松的岗位，一个班的工作不到半小时就干完了，上夜班不耽误睡觉，还可以在班上学法，真是像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只管努力做好，一切师父都给安排的越来越好。每次出去前先发正念，面对形形色色的路人，我脑子里不能有一点杂念，上来就找机会搭话，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紧接着转入讲真相正题，始终保持心态祥和，面带微笑。在这样祥和的气氛下，生人愿意和我搭话。有人说看你很善良，听你的。讲的过程中要让对方的思想跟着自己走，不能被他带动，一气呵成。我讲的都是基本真相内容，有时心态不太纯净，同样的话别人就不愿接受。所以讲真相，一个是讲，更重要的是修炼人的心态，这是修炼人在救人，不是人给人在讲什么道理。同修都说真正救人是师父做的，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我的体会确确实实是这样的。讲真相和修心是分不开的。前段时间我地区610要办洗脑班，企图绑架我，结果未遂。过后第一天出去讲真相，心里有一丝怕意，结果讲了几个都不成。看到一个60多岁的人上前搭话，发现旁边有两个人是一起的，其中一个在打电话，又有一个年轻人紧挨着我站在身后，心想这三个人可能是一伙的便衣在监视我的，不敢给那个老人把话题转入劝退上，只顾拉家常了，说了半个多小时，老人走了，我跟上他，给他讲了以前同样的真相内容，他没吱声走了。我又追上他劝了几句，他没好气地说我知道了，就转身走了。回头再看那两个打电话的上了公交车，年轻人等来了他的对象也上车走了。原来有怕心，自己吓自己。有怕心找到了就得去。第二天出去讲了4对，退了8个，又遇到两个人，一个站在一边打电话，我上前给另一个讲真相，他说他看过大法资料，很容易就劝退了。打电话的人过来了，已退的人对我说他是党员，也给他退了保平安吧。我就开始给他讲，他说你是法轮功，我说是。他突然抓住我的左胳膊，猛劲把胳膊扭到背后，严厉地说跟我到派出所去，我是派出所的，推着我往前走了3-4米， 我心里很平静，没有一点怕心，笑着对他说，派出所的也是人，也得保平安。他笑了，说是开玩笑。我给他讲了真相，他爽快地答应退了党，并记住法轮大法好。临走时热情地问我是哪儿的，有空去找我玩。事情发生那么突然，昨天不是有怕心吗？昨天找到了，去掉没有？今天的事陡然间可是实实在在的检验。经我劝退的大多是农民、工人，也有大学生、公务员、大学教师、高级军官、警察，人数有7000多。给上万的人讲真相，遇到的什么样的人都有，说什么话的都有。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磨练着我的每一个执着心，撞击最多的是争斗心。对方说什么，我都不跟他争辩，尽量让他把话说完，不触动他负的一面，实在不听就算了。所以我现在在任何场合都不跟人争辩。再就是欢喜心、显示心，劝退顺利了，容易高兴。在学法小组上给同修讲，高兴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欢喜。给同修讲，交流一下经验也是应该的，但有时感觉在显示自己。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去掉欢喜心和显示心。我哪来的本事？都是师父给的。师父让做好3件事，是最最好的修炼道路。在讲真相中修心，学好法，发好正念，才能讲好真相，才有智慧，才有安全保障。三、正念抵制邪恶。今年7月中旬，我们地区邪恶610要办洗脑班，名单上有我，我正上班，段长通知我到书记办公室谈话，保卫科书记也在那儿。保卫科书记高兴地说，某某，咱们去旅游，管吃住，工资奖金照发。我说我哪儿也不去，他马上变了脸，不去不行。我说，你说了不算。怎么不算？我说，当然不算，我的身子我当家。这时他们就实行绑架，我大声喊，坏人绑架好人了。这一喊，办公楼的人都出来了，还围了很多工人，他们看围的人多就松手了。我赶紧回家，到家后马上给我弟弟打电话，说他们要绑架我。放下电话，610和保卫科的人就上来了，20多个人抬着我往楼下拖。我一直大声喊，坏人绑架好人了，救命啊。他们把我往车里塞，还有半截身子没进去。这时我弟弟赶到了，弟弟冲他们大吼，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犯法。不顾一切地把他们扒拉开，把我从车中拽出来。再晚半分钟，他们就关上车门，车子开走了。师傅的安排真是分秒不差。楼下围了近100人，有的说某某打110报警，有的说保卫科没权利抓人。有人提醒我快上楼回家，把门关上。老百姓都不站在他们一边，这是平时讲真相打下的基础。同事邻居都知道我的为人。我认为我们遇到邪恶行恶时，要正念强，心里稳，还要大声呼救，引起众人的注意。邪恶最怕在众人面前曝光。第二天和第三天，我就这件事分别找厂纪委书记和厂副书记，告诉他们保卫科私闯民宅，强行绑架我，触犯了国法，我有权控告他们。纪委书记说要关注此事，厂副书记说保卫科的职责是保护厂里的财产不受损失，没权抓人，要批评他们。我知道绑架我到洗脑班的事是通过副书记同意的，他们内心很虚。7月30日，保卫科又找我说，上一期没去，这次必须去，叫我配合配合，要不不好向上交差，要不去就停我的功。我说，你们都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迫害好人就是犯法，将来一定要受到惩罚。我配合了你们，等于是助你们犯罪。共产党的运动你不是不知道，整不下去时都是拿下面跑腿的当替罪羊，那时候上面谁也不会给顶着。你想想谁是真正为你好。第二天又吓唬我说，这是最后一次找你，去不去？还把派出所的警察叫来，营造恐怖气氛。警察威胁我说，你的档案我看了，这次去有去的做法，不去有不去的做法，还用坐牢来威胁。警察没听我讲过真相，我就讲我修炼前后的身体情况，将大法使人道德回升，将中国的法律找不到练法轮功违法的依据，迫害法轮功是犯法，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讲了1个多小时。最后他求我，老哥，求求你给个面子，给个台阶下吧，这事办不成他们要受处分。我说， 我要依了你，我就是把你们往犯罪的路上推，我不能让你们犯罪。他们没招了，让我回家。我说下午还来吗？保卫科书记说不来了，他们不敢再强行绑架我了，最后不了了之。第一次绑架未遂，我找自己哪有漏，整个过程我没有怕邪恶的心，最后发现有怕转化的心，找到他就把他去掉。所以后来他们只是找我谈话，不敢再动手了，实际上是我在转变他们了。结语：没有师父的谆谆教导和师父法身的保护，我不可能走到今天，大恩不言谢。师父的恩是用感谢二字表达不了的。感谢明慧同修多年来艰苦的付出，让我们及时得到师父的新经文，及时了解有关大法的信息。感谢各地同修把自己修炼精进的体会写出来，激励我不断精进。感谢资料点的同修不辞劳苦地把明慧网上的资料打印出来送到我们手中，他们很多仍在监狱里遭受折磨，平凡的我只有抓紧，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走正走好以后的路。
到这期节目为止，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已经将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全部刊登稿件播读完毕了。历经了一年半的制作时间，这期间我们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同修的鼓励，以及对节目中出现的纰漏提出的宝贵的修改意见。对此，我们修炼园地节目组的全体大法弟子向所有收听节目的同修表示感谢。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最后一期的播出时间正值法轮大法弘传21周年，即师尊华诞之时，在此同贺全世界大法弟子节日快乐，并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华诞快乐。
在这难忘的时刻，心中飞起一支歌，越过那高山和重洋，飞向泰山和黄河。 不